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时间过得真快，一个礼拜又要过去了，今天是礼拜五，而且过了这个周末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倒数的2025年的时刻了哈。马上就要进入12月了，接下来就要迎接跨年了哈。一年真的过得蛮快的。好，那这个礼拜的周休二日，如果大家要安排外出的话呢，天气还不错哦。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哈。今天仍然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加上呢清晨的水汽比较偏多，所以西半部清晨还是有零星的降雨啊、哦。不过呢整体来看的话呢，今天呢在白天的时候呢低温的部分啊、中部以北跟宜兰是14到15度，南部跟花东呢是18度哦。那北部的高温还有东半部的今天的高温是22到23度，中部是24到25度、哦、我觉得这种温度刚刚好，如果没有下雨其实走在路上是蛮舒服的啦、哦、好，那今天呢稍微冷一点点，但明天呢这个礼拜六呢开始放假呢，这个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哈，水汽也会减少，所以会逐步的放晴，然后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哦。那只不过呢，因为辐射冷却的效应比较明显，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哦。那到明天呢白天的时候，西半部跟台东呢甚至高温可以达到26到30度，好像又回到夏天的天气哦。宜兰花东呢，宜兰跟花莲哦，则是24到25度，好，所以把握住好天气，倒是可以出去，这个踏青一下哈，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哈。那穿着的部分，如果你要比较晚回家的话呢，就采取洋葱式的穿法哈，来因应这个变化的气温哈。年底快到了哈，不要着凉了，这个保持好健康的体态来迎接跨年哦。好，那到下个礼拜一呢，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会来报道哈，所以天气又开始转冷了哈，把握住这两天的好天气吧。好，那昨天是感恩节哈，所以呢，美国股市是休市一天的哈，不过呢，其他的商品的交易呢依然是维持住，只不过因为感恩节嘛，所以交易比较清淡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就是黄金呢大概现在的价格是维持在4100元的附近哦。在10月20号的时候曾经创下了4381元的历史高峰哦。到现在为止呢大概回了5%左右，不过4000点的关卡算是守得蛮稳的哈。本来呢，在最近这几天啊，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啊12月降息的期待又升高啊，很多人原本是期望说，这个消息会不会带动黄金的上涨啊？不过好像呢，最近的 金价齁可能没有因为这个消息有比较有明显的回升，我觉得多半也可能跟因为要放假的有关了哈。还有就是，虽然大家对联储会升息降息的期望升高了，但是呢，还是没有到最后关头哈，大家还是有点疑虑哈，所以大家谨慎啊为主啦哦。所以最近金价的走势呢，维持在4000元以上每盎司的价位，就比较。采取观望的态度好。好、哦、那就是金价的走势我们一直在讲好跟美元的走势是非常相关的好。那到底美元接下来会怎么走呢好那根据德意志银行的预测好美元呢在2026年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走弱哦。这个对黄金来讲金价来讲呢算是比较偏利多的消息哦。但这也只是一家机构的预测啦齁就把它当作是参考就是了齁。那德银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呢因为美元受到美国总统川普在2025年他重新再上任的时候呢这个他有一些说法嘛所影响所以呢他们对于未来的美元走势会比较的这个看得比较走扁一点点了齁 好所以呢这个美元到底明年会怎么走齁也是影响整个金融市场很重要的关键齁。好那因为这个昨天是感恩节嘛齁那一般来讲呢美国感恩节之后齁因为感恩节是11月份最后一个礼拜四齁那隔天呢是礼拜五齁那就有一个黑色星期五的惯例齁那就是他们一年一度的采购季啦齁所以呢说感恩节隔天之后的黑色星期五齁然后接下来呢又有所谓的网购星期一齁这个呢就会看到底呢这一次的黑色星期五跟网购星期一的消费力道如何齁来判断美国民众到底消费力有没有在持续还是有可能会衰退呢齁如果齁你有习惯抢购便宜的物品齁在这个感恩季的黑色星期五很多网站上面的物品呢真的是蛮划算的齁像姐夫今年到欧洲去搭邮轮的这个行程呢就是在去年的黑色星期五的感恩节的折扣里面齁所抢到的一个优惠齁真的蛮优惠的就是了齁当然这个你不能为了优惠而去抢而是真的你要买东西齁再去买齁要不然你真的可能就是有浪费的情况但有时候你很难抵挡住这种折扣的优惠齁手一痒齁心稍微的这个松动一下齁就下手买了齁买了收到货之后就发现我好像可以不用买齁是不是有点冲动了齁但这个当然了齁你多一点消费刺激消费啦对经济还是有好处齁那就看看了齁大家要不要利用感恩节的季节去抢一些优惠齁今天应该还有机会就是了齁那像美国的一些大型的零售商沃尔玛啦亚马逊啦还有梅西百货这个百年的百货公司呢早在感恩节之前就推出了促销齁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来看看感恩节的消费是持续的增长呢还是有衰退的情况齁这也关乎到未来美国的经济的成长齁到底有没有办法持续下去齁那感恩节基本上是美国的大节日齁所以很多人也要赶着去放感恩节假期回家跟家人团聚齁就跟我们的春节假期齁这个还有这个大陆的春运齁一样齁到这个时候呢交通方面齁当然就是非常的热络了齁那根据美国的统计呢今年齁在感恩节出游的美国人的人数可能会达到8180万人打破历年的记录了齁那如果真的如预期来讲出游的人那么多齁所以有可能会带动消费也说不定但是呢也有一个这个报道指出呢虽然齁出游的人数增加可是呢 可能大家对消费上面齁会比较保守一点点哦。嗯，所以呢不一定齁在销售的金额方面呢可以创下比较好的记录，当然这是一个统计的预测而已啦，并没有说一定是这样。我说过下礼拜开讲就知道了。所以这几天呢美国的这个交通是非常的繁忙，不管是路上的交通还是航空呢很多人都忙着要赶回去过感恩节吃火鸡大餐。在台湾呢好像呢也有一些人慢慢的也有这种感恩节吃火鸡大餐的一个形式出来了，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许会比较这个注重这样的仪式哦，但有些人呢纯粹就是为了一个放假的 feel 齁，这个假期的感觉齁，也有来那么一个仪式感，我觉得也不错啦齁，找一些方法让大家快乐一下嘛齁。好，这个是感恩节的相关讯息哦。那感恩节呢当然是一个祈福的这个假期啦齁。不过呢在感恩节的同时呢有一件国际的大事呢也正在进行啦，那就是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他表示说齁美国的代表团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莫斯科，那当然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目的就是要针对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谈判齁做沟通齁。那双方可能就会根据一些比如说这个俘虏的交换啦齁还有呢其他俄罗斯现在非常坚持齁从乌克兰那边呢拿一些土地过来齁。那这件事情呢乌克兰的部分呢是坚守原则齁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要求呢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呢对于国土要不要割让这件事情呢当然啦这个国土当然不能够随便割让嘛，所以泽连斯基那边态度呢他们的幕僚长齁叫叶尔马克就说只要泽连斯基还是总统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他们会放弃领土齁。好，所以这个礼拜呢这个放出这样的消息说俄罗斯呢就是美国的代表团要到俄罗斯去访问齁。那同样的齁这个礼拜呢乌克兰跟美国的代表团也会见面齁。那到底双方是不是真的能够在美国的居间协调之下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呢坦白说目前看起来就领土这件事情就很难达到共识了齁。那到底谁会退让呢还不晓得齁，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这场战已经打了快四年了齁。不过齁战争呢没有一方是赢家，都是输家，而且遭遇最惨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齁。你看俄罗斯啊或者是乌克兰啊齁，一般的平民百姓因为这场战争损失了多少，你不要讲财产的损失啊齁，其实更令人难过的是生命的损失齁。所以我们都不希望战争的发生就是了。好，这个是最新的国际消息，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消息。电影有时候白乱画，错乱的人生每日千变万化，明明有目睭，偏偏只有看一半，看一半。大路一大堆梦家，电脑内不时在对骂，全世界汹汹在拢拼，讲也讲袂出声。
像烟花，彩色的音乐，不是乌白乱呀。错乱的人生，全部拢是八卦。伊若有目睭，唔当只是看一半，啊，看一半。为怎样一大堆梦家，目睭像孤着喇叭，头壳内不知是底啥，讲嘛讲袂出声。就是生活贫穷，不通因为一时贪心，目睭目白好金。哎嗨啦，人顶无在看，车顶无在看，你目睭无在看，连伊就爱头壳疼。路拢无在看，车拢无在看，你若阁无在看，连伊后悔就想换。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 AI 狂潮席卷而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英院长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最专业最具洞察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AI 浪潮席卷全球，川普2.0掀起关税风暴，降息循环再度启动，台湾该如何迎战新局势？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重磅邀请和硕集团董事长童子贤等多位产官学领袖，一次掌握2026年经济关键。12月10日，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登场，免费报名，立即上网搜寻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子庸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请支持光仁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仁社福。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想昨天开始哦，应该很多人都很关心一个消息哦，那就是在香港呢，有一个社区叫鸿福苑发生了大火哈、哦，这个大火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亡哈、哦。根据最新的统计呢，目前呢已经累计死亡的人数是94人啊，76个人受伤，另外呢还有大概300人是处于失联的状况哦。这个目前呢是香港史上第六惨的一个火灾了哈、哦。那这个消息，我相信透过不管是在电视新闻或者是网络画面，大家应该都有看到非常触目惊心的这个火灾的现场哈、哦。那当然。很不幸的哈，在这场火灾里面呢，也有香港的警消人员哈因公殉职啊。那目前看起来呢，我只能说，根据各种新闻的消息的来源讲哈，应该是有部分的人为的疏失在里面。当然，这必须要经过香港相关单位来鉴定跟调查之后，才能有确切的原因出来啊。但从各方面的资讯。依照常理判断齁，可能还是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存在吧齁。好，那这场火警真的是非常的严重齁、虽然不是发生在台湾齁，但每次看到这个新闻齁，你也会想想看说，其实台湾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这个严重的火灾齁。那每次发生灾难之后总会有一些检讨齁，但检讨完之后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就是昨天攻击今天忘记这样子的感觉哦。所以呢只能说希望啊齁，大家平时呢还是要多注意一些这个消防的相关规定。比如说像昨天看到新闻就讲说其实在这个社区最近刚好在拉皮啦齁，有一些工程在进行，然后呢之前就已经很多社区的民众在网络上呢拍下影片，就是工人在抽烟的画面齁。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抽个烟有什么问题啊，这小事情嘛齁，我小心一点就不会发生问题的。我常常讲一件事情齁，就有一句话叫做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齁。你认为是一个小问题齁，不会造成什么大伤害的小动作，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齁。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齁，你若不注意这样子的一个小处的话呢，可能就会酿成难以挽回的这个悲剧跟灾情啦齁。所以如果啦齁，大家有学的一些教训的话齁，在工地的安全部分一定要彻底的来执行啦齁。那一般的民众呢，当然啦齁，平常呢也要注意一些小地方齁。那当然昨天看到这个新闻说齁，这个社区呢发生火灾的时候警铃是没有作用的齁。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寓都被要求要定期做这个消防检查齁。不过坦白说啦齁，这个通常这个消防检查齁，我认为齁不敢讲全部，很多呢都是这个做这个文书齁 paperwork 齁，就是做个简单报告齁，是不是真的有彻底去做检查呢，我坦白说我是蛮怀疑的齁。但安全还是要靠自己齁，平常你要注意一下家里有没有一些或者大楼啦齁，社区有没有一些消防的设备齁，有没有定期去检查或更换齁。现在住比较高楼层的话，其实是会有这个火警的警报器跟洒水器材齁。我觉得稍微定时的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些警报齁跟这个洒水器材还有作用，因为很多人久了都忽略了齁。这个万一啦齁，发生事情的时候呢，你才发现它没办法作用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来不及了齁。好吧，大家对这个消息我相信看到都很难过，尤其那个画面齁、真的是惨不忍睹啦齁、当然希望这个逝者安息齁，那生者呢也要保重就是齁。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教训咯，希望大家多重视齁，尤其齁对于这个消防人员的这个重视齁，我们也一再 发生事情之后都会检讨，但是不是真的有彻底落实呢？这个可能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好，这个关心财经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齁。刚有说因为感恩节的关系，所以呢国际的金融市场也比较清淡一点点齁。油价呢目前大概是小涨的状态齁，来到北海布兰特原油是 63.34 美元左右齁，每桶的价格。那美国西德州期货价格呢是小涨齁，大概来到 59.1 左右的美元每桶的价格齁。那油价的部分呢当然就是要看了齁。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中战的谈判协议到底有没有办法达成，刚刚说了嘛齁。下个礼拜美国代表团就要到俄罗斯访问了齁，希望了齁，打了快四年的战争真的赶快结束齁。对，这个大家真的受够了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个统计数据齁。大陆的国家统计局呢昨天公布了齁。十月份呢工业企业的利润呢年减是 5.5% 齁，是这近五个月来最大的跌幅啊。过去呢连续两个月都是蛮高的成长啊，现在呢又回到了负成长的区间齁。那这个统计呢可能也反映了大陆的工业呢在成本压力跟市场需求疲软等等多重因素下呢面临了蛮大的经营的挑战。其实不只是大陆啦齁，我相信很多以出口为主的国家，尤其亚洲的国家多半也都开始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成本增加了齁，然后如果市场的需求又没有太大的话，甚至呢出现疲弱的话呢，可能就要挑战企业的利润了齁。这点我们也要放在心上观察一下齁。像台湾的传统产业可能也遭受同样的问题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中国大陆的统计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些预测齁，节目一开始就讲了齁，过完这个周休二日呢马上我们就要进行2025年最后倒数一个月的时间了齁。所以呢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的专业机构对于明年做一些展望齁。那今年呢一直在创新高的美股，那明年表现会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家机构对于美国股市的预测到底是如何齁。其实现在很多家的机构对于 S&P500 指数呢明年的目标齁都把它指向的挑战8000点齁。那到底会不会达到呢？目前的指数大概是6800点左右，还有1200点的空间，大概有两成左右的空间啦齁。那现在当然了齁，大家看起来对明年的美国股市的展望依然是乐观的齁。比如说像德意志呢德意志银行齁发布的最新的展望就把 S&P500 的明年的目标水准锁定在8000点齁。那另外呢这个汇丰呢汇丰银行齁设定的目标则是7500点齁。摩根斯坦利则是设定在7800点，所以大概就是7500点到8000点之间这样的一个区间就是了齁。但不管怎么说都比现在的指数要来的高，所以呢大家对于明年呢是相对来讲美股的预测是乐观的齁。但乐观之内呢当然也要保持一些警戒措施就是了齁。那富国银行在他们的报告里面有讲到说在这种 K 型的经济的发展之下呢财富效应可能会引发一些经济衰退的疑虑齁，这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了齁。那另外呢如果齁这个通膨这个情况不严重齁，使得美国联准会明年呢要这个出现比较大的降息幅度的话，摩根大通就认为说这个有可能就是会推升美股的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了齁。好，总之呢现在看起来美国的一些专业机构对于这个美国股市明年的看法都是偏向会继续成长的齁，意思就是说明年还是可以常常听到美股又创新高这样的消息就是了齁。好，那现在市场上对于联准会12月份降息机遇的预测呢已经从上个礼拜的 30% 一下跳升到现在 83%，几乎八成以上的人都认为说下个月呢降息是降定的了哈，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就等着答案揭晓吧，不用去猜了哈，因为没剩多少时间了嘛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预测哈。那另外呢，我们先来把焦点转回到台湾哈，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哈。因为昨天美股呢，是休市一天，所以今天呢，减少了美股对台股的影响啊。台股今天走自己的路，目前呢是上涨了74点，来到27627点啊。那今天的表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啊。台积电呢目前是涨了10块钱来到1445元啊。那我们把时间回到昨天呢，昨天的台股表现就非常的棒了啊，是开高走高，最后中场是上涨了144点收在2754点啊。最重要的意义是说它呢，这个指数啊重新站上了月线的大关啊，而且呢站上了所有的均线啊，本周以来呢上涨点数已经超过了1000点，所以看起来呢，在年底之前啊剩下这最后一个月的冲刺啊，有可能会继续往上走了哈。可因为28000点这个关卡哈，已经演出好几次得而复失的这个戏码了哈，所以如果能够站稳28000点，当然不错。但如果再度挑战28000点没有成功的话呢，可能啊，台股要小心一点点了哈。那现在呢，跟刚刚讲的啊，很多人预测美股一样啊，大家认为台股在年底之前啊，再创历史新高的，机会是蛮大啊。主要的因素呢有三个，一个就是刚刚说的技术指标全面又翻多了哈，而且 KD 呢从低档反转向上，这是技术派的分析。那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企业的获利基本面来看哈，台股企业明年的获利成长依然是看俏的哈，而且年增率可能会达到2位数，所以在基本面上面也是不错的哈。那另外第三面就是政策面哈，或者说资金面呢，就是明年美国呢还有可能多国家可能都会启动降息的这个措施哦，所以呢会有这个一股资金大潮的行情哈，为这个多头来添一些柴火。好，那是不是真的如此还要继续看就是了。但昨天的确哈，在这个19类这个产业股之中呢，电子跟金融哈，算是表现比较优的两大类股。那当然电金两类股呢又是占了大盘指数非常重要的权重啊，所以昨天的台股呢表现是非常不错的。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好像呢也开始哦，在这段时间要开始冲刺了。三大法人同步站在买方哦，总共买超了台股 240.3 亿元。其中外资呢就买超了 134.5 亿元。已经连续三个营业日是买超了，摆脱了之前呢十连卖这样子的一个阴霾齁。那累计这三天呢就买了 322.1 亿元。投信呢则是买超了 76.4 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买超，累计买了 196.6 亿元。自营商也是买超了29.3亿元，由卖转买哦，所以看起来不管是从技术面、基本面或资金面，现在对台股来讲都是有利的，所以就看看台股要不要趁现在来冲一波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消息。
上是金黄色的，如果有光透进窗里就能看见，像飞舞的棉絮，我想好亮的你跳舞好吗？我们能短暂的笑得像个奇迹，想和这样的你跳舞，哎，哎，哎，哎，哎，哎，
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AI 狂潮席卷而来，台北金融经济首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英院长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最专业最具洞察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处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AI 浪潮席卷全球，川普2.0掀起关税风暴，降息循环再度启动，台湾该如何迎战新局势？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重磅邀请和硕集团董事长董子贤等多位产官学领袖，一次掌握2026年经济关键。12月10日，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登场，免费报名，立即上网搜寻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继续来关心跟大家荷包有关的消息哈。财政部呢昨天宣布了哈，在后年报税的时候，也就是民国116年5月的时候报税，那时候是报的明年，就是115年的所得税的时候呢，这个免税额跟各项的扣除额呢，可以哦，再度提高哈。如果以这个所得来讲的话哈，单身租屋族的上班族，你年所得低于 64.4 万元了，大概就可以免缴所得税了哈。预计呢大概有696万户是受惠的哈。那税收的减幅大概超过144亿元哈。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减税的效果呢？好，那坦白说我认为这个不能叫做减税啦齁。因为呢其实这是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齁，是根据我们的税法规定呢，只要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齁，平均较上次的调整年度齁，也就在民国133年度的时候来比较，如果呢有超过 3% 以上呢，所以呢各项的扣除跟免税就要同步的来调高哈。那根据现在最新的资料，因为这一次的调升呢跟上一次113年度比呢，CPI 指数呢已经上涨了超过 4% 啊，来到 4.13%， 所以呢免税跟扣除额当然就跟着要提高了哈。那每个人免税额呢是由 9.7 万提高到 10.1 万哈。那标准扣除额呢是 13.1 万元提高到 13.6 万元哦。那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跟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呢是从 21.8 万提高到 22.7 万元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些集聚齁也会跟着调整齁。所以呢很多媒体都说这个叫做减税齁，姐夫比较古板一点的，我不认为这样的东西叫减税，它只是因为物价上涨的它必须要跟着调整这个幅度啦齁。你看齁，调整的幅度跟这个物价上涨来比的话，大家会有减税的这感觉吗？我觉得是没有啦齁。好，那另外就是齁，这个明年申报今年的所得的时候呢，每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的费用是 21.3 万元哈，会比今年报去年所得税的时候呢增加3000元哈。好，那这个3000元不无小补啦哈，但我刚刚讲哈，这真的不叫减税哈，姐夫真的比较古板一点的，我认为的减税就是呢，要么就是你的税率降低，这个叫做减税哈，或者是你有些税嘛不征了，停止征税，那才叫这个减税哈。所以啊这不叫减税，但是大家想想看，也不就是不久之前几个礼拜之前大家还在吵什么说我们的卫福部要调高这个应该不是调高，应该是说这个健保补充费的征收方式要调整哈。那个我就认为那个叫加税，虽然很多人说那不叫税那叫费。其实我觉得不要拘泥在这种文字游戏上面，对于一般民众来讲，管你是税还是费基本上就是从我口袋里掏钱出来，那个我都叫做加税那就是加税的效果就是了齁。好啦，这个不管怎么样了齁，那至少这个免税额跟扣除额提高之后，你报税真的可以稍微减轻一点负担啦也是不错啦齁。这个姐夫比较吹毛求疵一点点齁，总认为呢这个减税这个字滥用了齁。而且呢昨天财政部呢在行政院报告的时候呢个标题还叫做暖心减负担，暖心减负担。这个是财政部暖心吗？没有一点都不暖因为这个调高免税跟扣除是因为物价上涨，你不得不调，哪里在暖心呢？哈哈，好吧，这个不管了。好，这个政府总是希望让大家都觉得这是税，好吧？大家如果认为这是减税，那就减税吧。好，回来关心台股哈。那今天台股呢，在11月最后一个 交易日呢表现还可以哦，目前呢涨了59点，来到27614点哦。那护国神山台积电今天呢目前是涨了10块钱哦。那昨天呢其实哦台积电呢在盘后有一个巨额配对的交易哦，那最高一笔的成交量来到 1549.27 元哦，比昨天的收盘价呢要高出了 8% 的溢价哦。哇，这个是不是也在暗示说市场认为呢台积电是值得这个1500多块这样的价位的哦。但不知道不管哦，那这个昨天台积电哦虽然指数是涨的，可是呢在早盘一度大涨15块之后呢收盘的时候反而是小跌了5块钱齁，希望今天呢不要再演出这样的戏码就是了齁。讲到台股呢马上就要迎来2026年了齁，所以有些机构也开始对于台股有一些展望了，我们来看一下齁。很多的机构目前的对明年台股加权指数的预测齁都是3万点起跳齁。比如说像中信投顾呢它的目标指数看到3万5千点哦，这是我目前看到最高的一个指数齁。那另外呢群益投顾呢也是估到3万4千点齁，那凯基投顾3万3千点，那国泰世华银行呢只是比较稍微的保守一点点，估到3万点。那不管估多少齁都是3万起掉齁，那目前的指数呢你看看齁是27600多点齁，距离3万点还有2000多点的这个空间齁，大概就是将近15-20% 了齁。那能不能达成呢当然还要看之后的整体经济的发展就是了齁。那像这个看得最好的这个中信投顾呢他们是认为说2026年台股会呈现先蹲后跳的格局哦，那第一季台股企业获利呢增速会比较趋缓并且落底哦，而且暂时呢这个降息会告一个段落哦，所以会在第一季呈现高档偏多的整理，那第二季开始呢随着一些产品的需求增加开始拉货，供应链的营运会升温齁，所以指数呢有可能会在第二季突破创新高，那第三季延续多头的行情，然后第四季再创新高齁，这是中信投顾的看法齁。那另外呢群益投顾呢也认为说这个 AI 晶片呢越来越强大齁， AI 的资本支出也持续在增长，所以呢2026年的台股的企业获利会有 21% 哦，那2027年的获利也预估成长会 14% 哦，所以在这样的乐观预期之下呢他们认为台股有机会挑战34000点齁。好，总之啊齁现在看起来呢大家对于明年的台股的预测都蛮乐观，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乐观是可以成真的啦齁，我们当然不希望三不五时就飞来一些黑天鹅齁。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希望不要发生不要发生齁，我们内部齁可以自己控制，可是外部很多因素我们没办法控制，比如说川普那张嘴我们就没办法控制齁。好啦，希望明年呢这个川普呢能够不要像今年一样齁随随便便就放个话齁影响行情就是了齁。好，这个是很多机构对于明年台股的预测齁。好，那讲到台股呢在昨天的台股齁有一档新的股票齁来挂牌上市齁，这家公司呢是半导体的封测设备大厂，叫宏进精密齁。它一上市呢就创下了几大记录齁。什么样的记录呢，就是呢它在 IPO 的时候它成交的这个金额呢这个达到 49.32 亿元齁。那竞拍的均价还有申购的总金额呢都创下新高，那昨天上市的首日呢是以1495元来这个挂牌齁。那单日的 涨幅呢，哎，就飙了1445元。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抽到这一张股票的话呢，昨天你就可以净赚百多万啊！这个不知道是哪些幸运儿这么的幸运哈？那，哎，昨天这家公司的收盘是2940元哈，哎，它呢不只是千金，而是2000金哈，哎，所以啊，这个新股挂牌啊，常常会有这种令人惊喜的价格哈，所以很多人也会想去抽签哈，但坦白说，这个抽签中奖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哈。啊，我这辈子抽签只抽过一次而已，通过一次而已哈。哎，每次当然我不是每一档都去抽了哈，但有参加的话呢，哎，真的只有中过一次的机会哈。哎，这好，那当然有中签的人恭喜你哈，一能赚100万啊，这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啊哈。好吧，这个蜜月期可以维持多久不知道哈，继续观察吧。好，那另外呢，哎，我们来关心一下台币的部分哈。那台币呢，昨天呢，哎，继续升值哦，是连续三天升值哦。昨天升了一分，来到31.34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哈。根据过去的经验哈，哎，到了年底，然后在明年春节之前，因为台币的需求哈会比较多，因为要发年终奖金呐、啊、哈，所以很多的钱可能会汇回台湾来哈，所以呢，台币的需求会增加。一般来讲，在这段时间，台币升值的机会比较大点点，所以是不是接下来呢？台币呢有可能这个会摆脱之前的贬值的弱势，开始升值呢？大家可以稍微的注意关心一下啊。我说过哈，可以同步观察在台股外资的动向，如果外资持续在买的话，那台币呢基本上要贬的机会就不高了哈，反而有可能会助长台币来升值哦，是不是这样子呢？这未来这两三个月大家可以稍微关心一下哦。那讲到台股的部分呢，我们在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呢分别哦都有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AI 相关的基础建设相关概念股啊，比如说像DRAM 啊哈、记忆体啊哈、还有被动元件啊。那最近呢，哎，坦白说，如果你有关心整个市场的消息的话，你就发现说关于记忆体的相关的新闻蛮多的哈、而且呢现在这个记忆体缺货的情况是非常的明显哈、包括了像三星啊、海力士、美光等等这些国际的记忆体的大厂哈、都释出了一个讯息，是什么呢？就是记忆体缺货的这样的情况会维持到明年哈、那到底他们讲的是不是真的呢？目前哈、越来越像是来真的了哈、好吧，那记忆体哦，这一波也出现了大涨价，所以拉抬了很多记忆体相关的单公司的股价就是了哈。那比如说像南亚科啦、华邦啦、威刚啦、群联等等哈，都是跟着股价水涨船高。但是呢，在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件我觉得蛮妙的事情，这个在节目中也讲过，就是南亚科连续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违约交割的案例哈。你看它股价一直在涨，可是呢反而出现了比较大额的违约交割，这个又让人有点匪夷所思哈。理论上呢，你股价在涨嘛哈，不太可能会因为这个像过去要赔钱要断头哈，那怎么会出现违约交割呢？那可能就是投资人在资金调度上面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当然这必须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但目前看起来记忆体啦、DRAM 啊，还有这个被动元件哈，在盘面上的表现相对来讲还是蛮强的、如果你是做比较中短期的操作的人，也许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记忆体的消息哈。另外呢，讲到台股哈，很多人都很盼望说，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能够说一些刺激一下台股哈。那刚好呢，他这两天又来到台湾了，但这两天好像没有什么公开的行程，也没有什么公开谈话的这个场合哈，所以不知道黄仁勋这一次啊，会不会在访台的时间又说出什么话呢？现在看起来比较像是私人的行程了哈。好吧，那希望这个黄先生啊， 这个能够说说话，让大家再吃一下定心丸，让股市也吃点大力丸哈，因为他的说话往往哈都能带动股价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相关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参考了。明天周休日了，天气会很好哦，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到户外走走哈。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有时在清晨醒着，忘了怎么睡，好几个社群软体打开刷几遍，为什么总是害怕空白的感觉，只要一停下来都不得不面对，可能是前世的记忆，又或者一场雪，谁不愿探究过去，谁沉浸在里面，谁宁愿当个孩子学不会妥协，谁现在像个疯子在没人的夜，都是一些基础的语我们不太说，想试着解决问题却像是在勒索，是一些基础犹豫，像根本一样的，偶尔会集体过敏，在换季的时候。
解谱、解读、解套，微手收耳，手术记录，社群软体的。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燕，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银建磁，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银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气九年，永续向前。
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民众释放烟火要记得选购附有认可标示的一般爆竹烟火。不能在晚上10点后到隔日6点释放升空类及飞行类的爆竹烟火，释放时也要依照产品使用说明释放，与人车保持安全距离，违反规定会罚3-15万元罚锾。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AI 浪潮席卷全球，川普2.0掀起关税风暴，降息循环再度启动。台湾该如何迎战新局势？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重磅邀请和硕集团董事长童子贤等多位产官学领袖，一次掌握2026年经济关键。12月10日，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登场，免费报名，立即上网搜寻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
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直播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